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神的义原来只是刑罚我们，现在神的义是拯救我们。神的义原来是定罪我们，现在神的义是称赞我们。我们因着信，我们有神的义。这个义不是我们遵守律法的结果。2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哦，各位，这才是世界大同，这才是人人友好，这才是我们没有种族歧视的根据。我们都是罪人一样，我们都可以信耶稣得到神的义，也是一样。因着信心，不是因着肤色，不是因着血统，不是因为道德的表现，不是因为成绩的表现，不是因为你是台大的学生，不是因为你特别聪明、特别笨、特别有知识、特别没知识，所以你就特别蒙神的喜悦或不喜悦，不是，都不是这些。人的一切都不能讨神的喜悦，神只喜悦他自己所做的。那么我们感谢主，他所做的最好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得到神的称赞、神的赦免、神的恩典。这个在旧约就有讲哈，旧约里面每一个得救的人一样都是因着信得救的。在希伯来书11章讲的那些信心的伟人都是旧约的，那时候还没有讲到新约了。当然也有两约之间的，但是就是显出旧约的人也是一样因信称义，因信耶稣得到神的义。第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我们的罪前面有讲过，就是故意不认识神。那么故意不认识神，就是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而且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面不见证出神的荣耀，反而没有见证出神的荣耀。我们每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没有赞美感谢神，我们欠了上帝感谢和赞美，我们欠了上帝感谢和赞美的生活和感谢和赞美的那个话。我们都活在自我中心的罪恶里面。24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信耶稣就把耶稣所做的一切的美好白白的加在我们身上，或者信心就把这个加在我们身上，而把我们的罪过归在耶稣的身上。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挽回祭。罗马书3章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好，我们先讲这句话。挽回祭啊，意思就是讲耶稣成为了一个平息上帝震怒、挽回上帝恩惠的祭物。这个挽回祭当然主要是指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但是也是指着耶稣道成肉身，包括在玛利亚的腹中就开始有的一个很奇妙的作为。那奇妙的作为就是让，就是他 一方面他替我们承受了我们犯罪该有的刑罚，这个主要是耶稣在十字上做的，但是道成肉身以后他就继续在做，一直在做，他天天在承受我们这些罪人该承受的刑罚，天天都有。到了科西玛尼园是高潮，到了十字架是最高潮，他在承受上帝处罚恶人的那个愤怒。另外一方面，他也是从道成肉身，在母亲的腹中就开始，一直到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成为最高峰，就是他替我们在遵行上帝的律法。各位，他不只代替我们受处罚，他也替我们遵行一切的律法，他代替我们，也代表我们承受恶的刑罚，也代替我们，代表我们遵守良善的律法。耶稣做好了这一切，上帝本来要罚我们的一切的愤怒都罚在耶稣身上，神就不再愤怒。耶稣替我们做好了一切律法的工作，神对我们就喜悦了，或者说神对耶稣就喜悦了。但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披戴了耶稣，耶稣所做的一切就白白的加在我们身上，这叫耶稣是我们的挽回祭，平息上帝的愤怒，代替代表我们平息上帝的愤怒，代替代表我们挽回上帝对我们的恩爱。这完全是凭着信心我们就得到了，然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神就把他的荣耀喜悦就加在我们身上。好，第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了，没有可夸的。好，就是神设立耶稣，在万有以前预计划这件事，耶稣要道成肉身，一直顺服，忠心的，完全的，因为他是神，所以虽然是他一个人做，但是就有普及万人的果效。而他不仅是神，他又是人，所以他真的是受了一切的处罚，是神不会受这些处罚，他不会痛的，他是真的受了处罚，也真的以一个人性来完成了上帝对人一切的要求。那么这是神借着耶稣做的，所以凭着耶稣的血，就是凭着耶稣生死的作为，血不是只有他的死。然后我们听到了这样的道理，我们相信了，就是借着人的信，这是要把神的义显明出来，神的智慧，神的拯救显明出来，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不是说耶稣之前的罪都被宽容，而是说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罪神都宽容，神都没有处罚我们，叫我们马上死，而让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让我们能够信靠耶稣，好叫我们得到赦免，好叫我们承认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也称我们为义，然后我们这样就毫无夸口，我们只有赞美上帝。好，这个是因信称义的一段很扼要的描述，可能各位完全没有听懂，我就举三个例子试试看。这三个例子在第四章有讲哈，我从这个例子里，这个话里面，然后再把它浓缩成例子。因信称义有前例可循，前例就是亚伯拉罕， 那个第四章第三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啊，这是第一个例子，亚伯拉罕。第二个例子是大卫。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的。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对不起啊，这一堂讲的是我觉得这两天讲的最难的啊，但是可能最重要的，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因信称义很难被接受，也很难懂，或者很好懂，很难被接受。因信称义就是什么呢？根据我们刚刚看的，就是你没有做工，你就得到了工价。你没有做工，就相信上帝，这上帝就称你为义。好，我们举几个例子。你没有做工，你今天去找一个工作，你跟老板谈，然后我们简化的讲，你跟老板说，老板，我一个月想要50000块，请问我要做什么？我们都简化的讲。那老板会说，你要一个月50000啊，你要做这做那，要能够电脑能够做这做那，然后你平常上班的时候不可以迟到早退，交给你任务都完成了，你做了这些一个月50000，各很正常。你会不会听到一个老板说，你要一个月50000，你信不信我会给你50000？你说我信，然后老板就马上给你50000，你一天工都还没有做，没有这种事。各位，所以因信称义很难懂，就是你没有做任何事，没有做任何好事，上帝就说你做得真好。这是第一个例子，我看起来你们还没有抓到那个重点，没有做工就给你钱。第二个，大卫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今天如果在法院里面，你是一个罪犯，如果当然我们说嫌疑犯了，但是如果你杀人或者是做任何的罪恶，那个证据非常清楚，有录影带，有血迹，有大家都看到，就像郑杰在捷运上杀人一样，这些都看到了，大家都看到你明明是杀了人了，你也承认你杀人了，也有这一切的证据了。那么我们假定郑杰检查出来有没有精神病，就是他都很正常，是他杀了。那么在法院里面审问嘛，审问到结辩的时候，法官问郑杰你有什么话讲，郑杰说，哎呀法官啊，请你饶了我吧，恕我无罪吧。法官说，你要我恕你无罪，你信不信我会恕你无罪？郑杰说我信。法官就说无罪。各位，你们现在应该都很发呆了，有这种事吗？明明有罪的人，他信法官会赦他无罪，法官就赦他无罪。明明还没有做工的人，他信老板会给他钱，老板就给他钱。各位，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的信仰很荒唐，对不对？而且我们的信仰很违反圣经自己的话。圣经讲过什么？以赛亚书讲说，祸哉那称善为恶，称恶为善，称黑为白，称白为黑的，就颠倒是非的。各位，我们的信仰是不是颠倒是非的？你明明是罪人，你信了耶稣就没罪了，你明明没做工，信了耶稣就给你工钱了，有这种事吗？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那我们讲的一定跟这里不太一样，我刚刚讲的到底哪里错了，哪里不合圣经？各位，好像是合圣经的哦。我们是罪人嘛， 耶稣替我们死了嘛。哎，各位，重点就在这里。刚才举的两个例子都缺少了一个中保。我没有做工，我得了工钱，可是在上帝给我们的救恩里面，我们的确没有做工，可是耶稣有做工。第二个例子也是缺少中保，我们犯了罪没有被处罚，可是我那个例子里没有讲耶稣有被处罚。所以上帝的确处罚了人，上帝的确奖赏了做工的人，就是耶稣替我们受处罚，耶稣为我们赚取了好的工钱。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各位，你可以代人受处罚吗？各位，你可以代人做功课吗？你今天功课不是自己写的，别人帮你写的，这叫抄袭，这叫作弊，教育部长都要为此下台的。所以我们没有做工，耶稣做了，算在我们身上，合理吗？另外我们做错了，你今天杀了人，郑杰杀了人，郑杰的妈妈出来说，哎，法官把我杀掉好了，让我儿子不要被杀掉，可以吗？法律不能允许这种事啊。好，这就又有一点，就刚才那个挽回计我没有多讲的了，就是耶稣，就是我们信耶稣，不仅是信耶稣为我们做这些事，而且是保罗在以弗所很喜欢用这个词，而且是我们在基督里做这个事。这我们实在几乎讲不出例子来了，但简单的说就是基督做的就是我们做的，我们做的就是基督做的。所以上帝在处罚基督，基督为我们成为挽回祭的时候，就某一种法律上的意义，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也在基督里被处罚了。这个叫做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果信心让我们跟基督相连，那么我们这些罪人在基督里被处罚，就没有什么上帝的不公平了。那同样好的事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因着信跟基督相连，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么基督所行的一切的美善算在我们身上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也行了这一切的美善。好，这个是从因信称义讲到在基督里的一个很浓缩的讲法。那保罗讲的当然不只是这些，保罗还有讲包括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我们就是继续的要有信心。各位千万不要像加拉太书就提醒我们，我们不是靠恩典入门，靠信心入门，然后靠律法成全，我们始终都是靠着恩典。我们要成为一个越善良越得胜越成圣的人，我们要一直不断的更认识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心被恩感，我们就越来越愿意走向善良的路上。这是一点，就是你要越来越成圣，圣洁良善，这种成圣的生活，我们需要多在基督里，多认识主。那是第六章到第八章所讲的，保罗特别讲，那是对历世历代教会，包括对我们华人教会提醒。华人教会总喜欢回到律法之下，包括十一奉献啊，教会服事啊，都是这样讲，你不好好服事，神会处罚你，你好好服事，神会祝福你。各位，这都是律法主义啊！你不奉献，神会处罚你，你奉献，神会祝福你。今天在教会里的信息 99% 都不是福音，律法主义，所以人很软弱。 人没有被神的爱激励来服侍他，我们都是还是在律法之下，所以很疲倦。牧师疲倦，会友也疲倦，因为我们不懂因信称义，我们不懂圣灵的大能。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就讲到说，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基本上仍然是凭着信心，凭着恩典，要认识基督是多么的美好。但是他也有讲到说，我们也需要操练自己，这一点在罗马书里讲的比较少一点，但是其实也有表达出来，就是我们不要体贴肉体，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就更要把自己献给主。在这个我们把自己献给主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会有，那是罗马书第七章很有名的悲叹。什么悲叹？我真是苦啊。就是我们信主以后还是会有很多征战跌倒失败，但是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因着认定上帝的恩典，在这些征战失败跌倒当中，我们能够越来越从失败中间再站起来，再因信称义，再被洁净，再更认识主的爱，再在生活中再往前走一步，可能每走一步又摔了不知道多少次，犯了多少次罪，但是我们信靠主，我们就相信主一定会帮助我们越来越圣洁，神不会丢弃我们的。那么可以说罗马书的主体应该是到第八章就结束了，不过他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人九章到第十一章讲到以色列人有没有被主丢弃，以色列人有没有因为不信被主丢弃，那我们基督徒会不会也不信最后被主丢弃？保罗说，真的信主的人一定会被主保守到的啊，那个是九到十一章讲的。然后十二章以后讲到我们犹太人外邦基督徒怎么一起生活也是很重要，包括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包括我们可以吃各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为了爱弟兄姐妹的原因，我们又可以吃的不吃，可以有的自由我们牺牲啊，这是讲到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好，我们罗马书就讲到这里。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